尼托生文集第一集第三册基督徒报卷一第六篇创世与基督圣迹序。第二日的工作表明主耶稣的受死。在第二日的工作里，神创造空气，把水分为上下，这个空气就是天。本来水都聚在一块儿，没有分别的，但是空气的天来了，就把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。这个空气的天明明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预表。在这第二天的工作里，分别是一个大题目。这个分别是有两部分的。第一部分就是这个空气在水中把水分开。第二部分就是将空气以下的水从空气以上的水分开。十字架岂不也是有这两部分的分开吗？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他与神的分开。但是圣经又记着说，他是从活人之地被弃绝，这是说到他从人间的分开。第二天的工作是救赎工作中最要紧的一步，因为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。世人所缺乏的不是一个光明的模范。光虽然是好的，但是光不过把人的败坏和人的堕落的实在情形表白出来而已。亮光越多，人所受的定罪也越多。基督的降生如果没有赎罪继续在后头，他的降生就要做世人定罪的大根据。如果有一人能有圣义的生活，为什么人人不能都有那样的生活呢？如果有一个人能，就是说众人都能。若有一个能，众人又不能，众人就没有推辞的可能。主耶稣的降生如果就是降生而已，则他的生命要定普天下人的罪。如果他不替人死，他降生的目的不是为着赎罪，则他不降生更好，因为他的思想、话语、行为、生活在在都是人所赶不上的，所以在在都是足以定人罪。他是人，他能，你也是人，你为什么不能？圣所里的幔子虽然好看，虽然是最荣耀的，然而把至圣所隔开了，叫人不能进入至圣所，到神面前的也就是这幔子。唯独一个裂开的幔子才能够为人开通一条到神面前的路。活的主耶稣是把世人都从神面前赶出去，死的主耶稣是带领所有的罪人来到至圣所里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他一天不死，就一天没有人能够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现在要看主耶稣的十字架怎样和第二天的工作相同。神不是一下子就把空气造出来，神是先定规要做，后来才造。所以神在第六节说，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这是神预先的定规。到了第七节，我们看见神就造出空气，这是神的实行。十字架还没在各个他山上树立以前，在神预先的定规中就早已决定了。十字架和这里的空气真是有十分相同的地方。主耶稣的受死并非预先，并不是一件偶遇的事，乃是早已定规的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，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。他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 主耶稣的死像第二天的工作一样，是先有一个定规，后有一个执行。这个空气是放在诸水中间，水在圣经里乃是世人的代表。这个当我们读启示录十七章十五节的时候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水是世人，世上的国度的代表。照样，十字架也是在人中间，为着人举起来的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，一边一个，耶稣在中间。实在说起来，各个他的山也可以算是世界的中心点。主耶稣是在人间受死的，为着要救众人。这个空气是将水分开的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将普天下人分开的。当他被钉的时候，他的十字架就把两个强盗永远分开，一个到乐园里去，一个下阴间去。彼此一生都是同心同意的犯罪，但是到了最末后的五分钟，一个接受了主耶稣十字架的替死，一个拒绝不肯接受。就是这样，他们有天堂和地狱的分别，直到永远不移。他的十字架从前怎样分开那两个强盗，现在还是照样分开全世界的人。实在不止现在，从古到今，他的十字架已经把全世界的人分作两下，得救的和沉沦的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灭亡和得救，就是十字架为人所分开的。人被分作灭亡或是得救，都不在乎别的，只在乎他怎样对待十字架。唯有空气能够分开上下的水，照样也唯有十字架能把人分作得救与沉沦的。但这空气也把上下的水分开，叫上面的水不能降下来。空气在中间把上面的水顶住，叫它不降下，以致与下面的水混合，又成为混沌空虚，为神所审判荒凉的景况。我们已经在启示录十七章看见，地上的水乃是世上众人的预表，但那上面的水又是另有意思的。当挪亚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世人犯罪，神要刑罚他们，所以神就降雨，开天上的窗，将上面的水倾倒下来。由此我们知道，上面的水是神的怒气，神的刑罚，神的审判的代表。这样，这空气的意思就不难寻找出来了。空气托住上面的水，叫它不降在下面的水上，它站立在上面和下面水的中间。这是十字架的工作。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是我们的遮盖。神的审判、刑罚、怒气本来是要降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荒凉，如同深渊一样。但是主耶稣站在神的怒气和我们的中间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让神的怒气落在他的身上，而不落在我们的身上。接着定规，神的怒气本是在我们身上的，但是神设立了他为我们当罪，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亏得有空气的天将上下的水分开了，亏得有主耶稣的十字架将神的怒气和世人分开了，但是他却接受了我们所应当接受的。这是救恩，这是福音。上下的水不分开，世界永远都是沉沦在水下的。神的怒气若没有主耶稣代替世人担当，世人永远都是荒凉，没有救药的。这是十字架代替的工作。空气是神所造的，定规是神所定规的，但是造也是神所造的。在表面上，主耶稣是被犹太人钉死的， 是被外邦人杀死的，好像是人把他的生命夺去。但是在圣经里，在实际上，他并非被人杀死，因为他自己说，没有人能夺去他的生命。他死，乃是神在他身上审判了所有罪人的罪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十字架是神直接的作为，并不只是人苦待基督。所以圣经说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在六天的工作中，每一天都看他所造的是好，唯独在今天的工作里，神并没有说他所造的空气是好。神所说的和神所不说的都是一样的有意思。在第二日的工作里，乃是神在十字架上对待罪，神的怒气在那义的身上发表，好叫那不义的得着释放。就是在这里，神叫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受罪人所应当受的刑罚。他在这里不说到好，岂不是很有意思的吗？神不喜欢刑罚罪，他爱施恩，不爱定罪。十字架的救法是救恩的根本，没有十字架的替死，自然降生是虚空的，因为世人都是有罪的，罪的工价又是死亡。除非有一位替死的救主，罪人是逃不了他所应当受的刑罚的。如果基督光是降生，这对于拯救罪人这件事上是丝毫无补的。人所缺乏乃是一位担当罪的救主，并非一位圣洁的教师。一位待死的救主才会拯救罪人脱离他的罪恶。如果没有今天的待死，则复活也是没有的，因为没有死就没有复活，并且也是用不着。所有救恩的事实都是根据在今天的工作里。如果水未分开，则后来断无大地显现的可能，就是昨日也是空照光的。我们应当注重不要忘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。第三日的工作表明主耶稣的复活。在第三日的工作里，神叫天下的水聚在一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并叫地发生青草、菜蔬和树木。本来大地是被深渊的水所盖过，没有生机，没有生命。大地深深埋在神审判的水底下，除了黑暗之外，是无其他的光景。除了污秽的波浪冲动之外，我们连地的影儿都不能看见。地的己身既不显露出来，更无论在地上的生命了。但是神亲自做工，一叫地从水里出来，二叫生命在地上发现。今天的工作明是主耶稣复活的预表。第三天这三个字就已经够证明今天的工作是预表复活了。临前十五章四节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我们在圣经里能够看见不少的地方都是把第三天和复活连起来说，不止在新约是这样，就是在旧约里也是如此。逾越节后三天就是献初熟庄稼的节，这也是明对我们说基督死后三天复活的事。当我们读临前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一句很特别的话，就是说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主耶稣在第三天复活是在圣经里，就是旧约的圣经里早已预言的。这个第三天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找呢？我们不能看见旧约许多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今天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就是圣经起首的地方，我们遇见第一个的第三天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看这个第三天乃是主耶稣复活的预表。不止第三天这个数目这样预表， 就是第三天的工作里也是这样证明的。地本来是埋葬在水里，第九节说地露出来，本来在水里的现在升到水的面上，这是复活。大地好像是从水的坟墓里出来，本来被水盖过的现在竟然升到水面，比水更高，这是复活的一张美化。这个我们在浸礼的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当人受浸礼的时候，他全人乃是浸在水里，然后再从水里出来。罗马六章四节、哥罗西二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这样浸下水的浸礼乃是表征死、埋葬和复活。所以这里的地从水里出来，乃是一个从死里、从埋葬里复活出来的一个预表。以赛亚五十七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水乃是罪恶的代表，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地埋葬在水里，好像主耶稣埋葬在坟墓里。地并不是永远在水里，在第三天的时候他就从水里出来，这也像主耶稣复活时所有的光景。罗马六章六至十一节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，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与罪恶的关系是怎样。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的，只有一次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大地怎样从水里出来，基督复活也怎样与罪无干。第三天的工作是两层的，不止地从水里出来，并且地上有了新生命，这又是说到复活。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地就生出许多青草、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。从前地上没有生命，到了今天生命才发现。从前是死亡作王，现在生命来了。神不在第二天里造出生命，也不在第四天里叫地生出东西，就是在今天第三日的工作里，神创造生命。罗马六章四节对我们说，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没有复活以前就没有新生命，新生命是在复活以后才有的。地没有从水里出来以前，生物是不能在地上生长的，先离开水，然后长东西，先复活，然后有生命。复活以后必定有新生命，没有新生命，那个复活就是虚空的。所以注重灵性的圣徒应当再次小心，在第三日第二层的工作里所最注重的就是果子，因为这是复活所天然有的结果。复活的目的就是要结果，不然大地从水里出来就有何用？地先出来就是为着结果。复活和结果的关系，圣经也并不是漠然的。罗马六章二十二节说，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我们怎样从罪里得着释放呢？就是借着和主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这就是十一至十三节所说的，这样复活以后有什么结局呢？我们看见了，成圣的果子就是结局。所以结果是复活后所必有的事。不止这个地方是这样对我们说，第七章四节里也是说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没有死，没有复活，就没有果子。归于神的果子唯独是从和主耶稣同死同复活来的。在神面前所能算得果子的果子，唯独是根据在主耶稣的死和复活里。凡不是经过死和复活的，在神的眼光中还是属乎旧造的， 为他所定罪的不配称为果子。今天的工作就是复活，降生是要紧的，定死也是要紧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复活，就没有完全的福音。降生的目的原是为着定死，但是定死的结果就是复活。复活就是说神已经悦纳主耶稣定死所成功的救恩。罗马四章二十五节说，主耶稣的被交给人是为着我们的过犯。这就是说主耶稣的死乃是为担当我们的罪的，他死受了我们罪所应受的刑罚，就叫我们得着赦免。但是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赦罪是消极的，表明我们是有罪的，但是神赦免我们。称义是积极的，表明我们是没有罪的，神宣告我们无罪，称我们为义。我们怎样能无罪呢？这是因为消极方面的工作做得最完备，把我们的罪一起都赦免干净了。这是根据在主耶稣的死和我们的得着赦免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这称义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给我们的，他的死已经成功了救恩，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神现在就因着他的复活宣告我们无罪，称我们为义。复活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新的关系，我们因着主耶稣复活的缘故，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站立在一个新的地位上。死和复活是连起来的，照样赦罪和称义也是连起来的。主的复活是表明神悦纳承认他的死，照样我们的称义乃是证明我们已经蒙神赦罪了。因着主耶稣的死，基督徒的心灵中就觉得他自己的罪恶已经蒙主担当，已经得着赦免，已经都在主耶稣的身上受了审判和刑罚，这都是消极的。借着主耶稣的复活，圣徒的心灵中就觉着他在神的面前并不只是一个得着赦免的罪囚，拘促不安，在神的面前乃是一个得着神喜悦的儿女。复活的意思就是说，从前的种种都已经死了，凡是属乎罪恶的、属乎自我的，都已经埋在坟墓里，永远不能再见，也已经永远过去。现在所有的乃是完全新的，所以现在我们不只应当做一个赦罪的圣徒，以为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，乃是应当做一个称义的基督徒，以为我天天在神的面前，神乃是算我做一个义人，并不是因着自己真有什么义，乃是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所给我们的新地位。天天相信我们是在基督里蒙悦纳，所以我就是蒙悦纳，像基督一样。神对于基督怎样满意喜悦，因为我和基督是有死和复活的关系的，所以神也如何悦纳我。第四日的工作表明主耶稣的升天，在第四日的工作里，神就是造光体，他造日头、月亮和众星。昨天的工作乃是在世界里，今天的工作乃是在天上。今天所注重的都是天上的事，日、月、星都是天上的东西。神所造的光体有几个目的，第一就是十七节所说的，叫他们普照在地上。黑暗乃是世界的平常性质，光明乃是世界特别的情形。照着平常来说，世界乃是黑暗的，所以光应当照耀，不然的话，世界就陷在漫漫的长夜里。第二，就是管理昼夜，分别明暗，不止照耀，并且是要管理的。今天的工作乃是主耶稣升天的预表，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天上，现在并不像第一天，是光在世界里，虽然今天的光还是照耀在地上，但是今天的光体乃是在天上。来到世界的光，它的本体已经回到天上去， 这就是升天。从天上降下来的主耶稣，现在又从世界里被接回去。马拉基四章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就是那公义的日头。启示录十二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，基督乃是日头。诗篇十九篇五至六节也是这样说。我们读圣经所得着的教训，就是日头乃是基督的预表。我们现在不是看见他在世界上，乃是看见他在天上。他为我们升上天去，显现在神的面前，为我们的中保和祭司。今天的工作不只说到基督，也说到他的子民，因为月亮乃是教会的预表，众星乃是单个基督徒的预表，就是根据于主的死和复活，主得着人归于他自己的名下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月亮，有众星和主同在。月亮自己乃是没有光的，不过反照日头的光而已。照样教会自己也是没有光的，它不过反照基督的光而已。信徒在现在的时候好像明光照耀，所以如同众星一样。这个我们从前已经说过，所以现在就不多说了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应当做的功，就是像刚才所说的有二部分。一，就是在这道德黑夜的世界里反照基督的亮光。二，另一方面再用我们话语和行为的光来管理黑暗的权势。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真做王管理一切。基督的升天乃是结束他在世上所有的工作，他的升天乃是根据于他的死和复活。他升天的意思就是他得胜过一切属乎撒旦国度的。以弗所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说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是指着撒旦和他手下的臣仆说的。所以这里主耶稣升天的意思，就是神给他一个地位高过一切撒旦的势力。他在天上的地位就是一个胜过撒旦的地位，撒旦乃是在他的脚下，并没有机会再来攻击他，因为他现在是万有的主，并且也做万有的首领。腓立比二章八至十一节说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主耶稣的升天就是得着最高的地位，就是撒旦和邪灵所不能触摸的地位，而且他们不能不承认主耶稣是为主为王的。这样的地位是最要紧的，因为不然的话，好像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在地上的效力是要受他们的大影响。主自己应当带着他的子民一同在这天上的地位，好叫他的子民一方面为他发光，一方面能够胜过攻击他们的黑暗权势。这是以弗所二章六节所对我们说的，日头的亮光怎样胜过黑暗，主耶稣在天上的地位也怎样胜过魔鬼黑暗的权势。发亮的众星如何与月日头一同在天上，基督徒也如何和主耶稣一同在天上。第五日的工作表明主耶稣为生命的主。在第五日的工作里，神就做出许多的水族和飞鸟。在前四日的工作里，神不过就是预备天地，以为生物的居所，乃是到了今天，在水里，在天空里才有活物。在第三日的工作里，虽然有了植物，然而除了植物之外，尚未有动物的形影。这里的水族，所以能够活在水里者，乃是因为神已在第一日里预备好了水， 这里的飞鸟，所以能够飞在空中者，乃是因为神已在第二日里预备好了空气。飞鸟和水族都是有生命的，不过它们所取的外体不同而已。神所创造的飞鸟与水族，在人的眼光看来是有飞鸟与水族的分别，二者截然不同。但是实在说来，它们所有的都是一样的生命，不过在这生命的外壳有些不同而已。所以当我们说这第五日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是生命的成型。不过有者成型于水，有者成型于空中而已。今天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做赐生命主的预表。生命并不能自造，所有的生命都是神造的，神是一切生命的创造者。在这里就是明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如何做生命的主。无论那个生命的外体如何，但是那个生命总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主耶稣当他复活升天后，他的工作就是赐生命给世人，叫那有他生命的人得着生命更丰富。他的升天，这就是昨日工作的预表，就是做圣徒的生命。这可从哥罗西三章一至四节里看出来。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这是说到复活和升天。继续在这升天的底下，圣经就继续说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基督升天后的工作就是做我们存在神里面的生命。我们已经说过，飞鸟和水族乃是世人的预表。现在我们要表明，到底飞鸟与水族的意思如何能与基督徒的生命相同。生命是主耶稣所赐的，主现在已经升天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他再来之先，叫他的圣徒们对他的生命有实地的表现。生命没有外体，那生命就不能在世上存在，也不能在世上有所经历。虽然外体的形式不算得什么，然而不是有着外体，则生命无从表现。所以成体是表现生命所不可少的。主耶稣现在的意思，就是要他的圣徒从他死和复活里所得的生命，来在世上有实体的表现。他们已经在主的死和复活里得着生命，他们已经在地位上得着天上的地位。他们所缺乏者，就是在地上成形，表明出主的生命。这就是今日工作的意思。主耶稣现在要训练他的圣徒，叫他们在世上成形。飞鸟如何借着他的外体表明他的生命，水族如何借着他的外体表明他的生命。主耶稣也愿意他的圣徒在世上有实行的表现。他好像要他的圣徒在他们所在的地方，将主耶稣的生命从他们的形体里表明出来。生命原是一样的，但是外体就有飞鸟与水族之分。飞鸟与水族所得的生命原是一样，但是他们的个体不同，所以在他们里面的生命也就有不同的表现。所有的圣徒所得着的生命都是从主耶稣来的，原无所分别，但因圣徒各个不同的缘故，所以他们对于主的生命就有不同的发表。这个我们在撒种的比喻里看得很清楚。虽然种是一样的，种所发出的生命也是一样的，田地也都是好的，然而结果却有30倍、60倍和100倍之分。人从主所接受者都是同样的生命，但因为这出口不同的缘故，就叫生命有不同的发表。所以在今日的工作里，主耶稣是叫他的圣徒在世上实验他的生命，叫他们将他的生命从他们的各格里发表出来。这是最要紧不过的，因为我们从重生，从主的死和复活，从升天所得着的生命，若非在地上实验地发表天上的生命，则那生命尚未深深与我们结合。 生命原无经历的可能，最要紧的就是有外体。生命借着飞鸟的外体就经历过飞鸟的生活，所以圣徒在实际上接受主的生命并在地上发表，就是一种的训练。飞鸟和水族所要经过的，乃是从生命成为飞鸟和水族的那一天开始。从此以后，飞鸟和水族才能够有他们一生所有的生活与经历。这是说到圣徒的训练。主耶稣在现在的工作，就是要他的圣徒受生命上的训练。在这个训练未有之先，圣徒必须与主耶稣的生命先有结合。第六日的工作，表明主耶稣的再临和作王。在第六日的工作里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，并派亚当管理大地。五日的工作已经过了，地上所有的事物已经都预备好了，天上的天象也已经安排就绪了，人所当有的粮食和居处也都已经次第预备完成了。神就在这个时候造人。造人最要紧的一点，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人之在地上，就是做神的代表，人就是神的形容者。这就是说到主耶稣的再来。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是第二个人。首先的亚当乃是他的预表，首先亚当的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的。就是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再来的预表。当主耶稣再来时，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，也要得着完成。他的全教会就在他再来的时候成为他的形象。约一三章二节说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当主耶稣再来显现的时候，他的教会就要完全像他。亚当当日受造如何，是照着神的形象。末后亚当的身体就是教会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要完全像神。主耶稣的再来，就是叫每一个圣徒都有他的形象，就是他所赐给我们荣耀身体上所有的形象。就是在第六日的时候，夏娃得着造成，成为亚当的配偶。夏娃原是教会的预表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要完成献给基督，做他的配偶，与他一同管理世界。夏娃的创造是在第六日，教会的完成乃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教会的做主耶稣配偶也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第六日创造亚当和夏娃的工作，乃是明说到主耶稣再来之事的。神不只创造亚当和夏娃，并且派他们管理他所造的世界，一切的权柄都在他们的手里。神自己不直接管理世界，乃是将这管理世界的权柄交于亚当。主耶稣再来之后，他要在世上设立千年国，管理全世界。上段创造亚当，如何说到主的再来，这段分派亚当管理世界，也如何说到主的作王。当千年国的时候，神是将一切的权柄都交给基督，叫他管理。腓立比二章九节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要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在圣经里还有许多的地方说到神将权柄交给基督，叫他在千年国时做万有的王，管理一切。亚当所有的权柄是与夏娃共有的，虽然直接管理世界者乃是亚当，然而帮助亚当管理者尚有夏娃在。当千年国主耶稣作王时，虽然作王者是主耶稣，然而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就是主耶稣的夏娃，要和他一同作王，有份于他的荣耀。他如何管理一切，基督徒也如何与他分管世界。虽然有十成和五成之分，然而与他一同掌权乃是一个不易的事实。主耶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赐生命，乃是主耶稣工作中之落落大端者。然而如果就是这些，没有他的再来和作王，则基督徒不过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实在比众人更苦恼了。 圣徒现在受苦的地方是在世界，然而圣徒将来享福的地方是在天上。天上虽好，究竟不能补满圣徒在世界上的损失，所以主耶稣必须再来，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受凌辱，受藐视，受逼迫，受钉死的地方乃是这个世界。将来他得荣耀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世界，并非在天上另外的一个星宿里。基督徒今日与主一同受苦，他们是在世上受苦，他们将来也要在世上得荣。所以主耶稣的再来与作王，为着他自己和他圣徒的缘故，乃是不可不有的。